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一周我们要来读罗马书第二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十六节。今天我们就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这一周要读的经节是保罗继续对于定罪的论述。上周是定罪不前不义的人，我们说过神用敬虔和公义这两个尺度把人归纳为四类。敬虔是对着神说的，公义是对着人说的，不虔不义就是不相信神，也对人不公义。这是指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们享受了神普遍的恩典，却不把神当神来荣耀或感谢，以至于他们的推理变为虚妄，而落入了神三不的任凭。如果他们一直硬着心不悔改，他们的罪没有得着赦免，他们就会落入神的愤怒中而永远沉沦。这一周保罗要处理那些喜欢论断别人的人。论断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 krino, K-R-I-N-O, 也可以翻成审判或者定罪。一个喜欢审判或者定罪别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很好，至少比被他们论断的人要好，他们自认为有资格来审判人，所以这是一群自义的人。有许多解经家认为这一段经文是指着犹太人说的，我个人认为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圣徒，这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。从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，保罗就直接指名道姓地谈论犹太人的不义，以及作为神救恩的选民他们得着的益处。保罗谈到犹太人是这么的直接坦率。那么这一周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二章一节到十六节，关于自以为义的人喜欢论断别人的论述，就不会只是限定在犹太人。因此我把这一群人归纳为不虔自义的人。不虔有两面的讲究，第一面，他们不相信耶稣，不肯谦卑自己向神敬拜，他们自然是不虔的人。第二面则是对圣徒们的应用，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地位上是敬虔的，但是如果没有活出敬虔生活的实际，在经历上我们也会落入不虔自义的光景。因此这一段经文不只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说的，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和警告，免得落入自义喜欢论断别人的光景。在这一段定罪自义者的论述中，保罗提出了三个维度的论述，好像一个 3D 的坐标系统。纵轴是道德的尺度，横轴是时间的尺度，而第三轴是神审判次序的尺度。如果把保罗的论述画成一个 3D 的图表，你一定会惊艳保罗的逻辑是这么的完整细致，简直就是一目了然。如果只是用文字叙述，就得多费一些口舌了。保罗先从道德的尺度着手，我们来读第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都无可推诿。保罗自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喜欢论断别人的人，不论你是谁，也就是说他包括了所有的人，甚至也包括了圣徒们。虽然蒙恩得救了，如果没有活出敬虔的实际，我们也会喜欢论断别人。接下来保罗就说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，也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在原文中，论断和定罪是同一个希腊字，都是 krino。 也就是说，你在什么事上审判别人，也就在那一件事情上审判自己。这和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所说的完全一样。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么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原因，因为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如果以道德的尺度为纵轴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两个道德的尺度，一个是你知道的，另外一个是你行出来的。知道的道德尺度都是比行为的道德尺度要高上许多，也就是说，有很多是我们知道却做不到的。圣徒们，如果不服气，我劝你去读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耶稣的登山宝训，那是耶稣所颁赐的天国子民的宪法。读了我们就都懂，并且也都会认同。然而在生活中，有许多是根本做不到的。一个自义的人，他的难处就是用他所知道的去审判别人所行出来的。其实他如果诚实地省察自己，就会发现他自己所行的比别人好不到哪里去。或许他的确在某些事上做得比别人好，但是他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却不如别人。因此用自己所知道的去审判别人所行的，一定都能够找出许多毛病。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当你论断或者审判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在这些事情上也定了自己的罪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这一节有两个重点，第一，神是根据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；第二，神审判的标准是根据真理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面，神的审判是根据我们所行的。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罪性，在这罪性的引导下，我们产生了私欲。当我们受了外面来的试探，私欲就被牵引，我们就犯罪了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十五节有很具象的描述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原来罪性里面的私欲，如果与外面的试探结合，就怀胎了，就生出罪来。神不定罪人的罪性，而是定罪人的罪行。那我们该怎么样避免罪性生出罪行来呢？当然，我们就是要逃避外面的试探，而逃避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。所以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赐下律法，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所设下来的界限不能够逾越。摩西的律法是来规范人的行为，这是在旧约神给他子民的保护。到了新约，耶稣就更进一步，在登山宝训中颁下了天国的宪法，这就完成了摩西的律法。因为天国的宪法不仅规范人的行为，它还进一步规范人的心。当人知道神定下的界限，这还不够，还必须有成熟的生命，才能活出一个不越过界限的生活。我们的难处就是知道了就以为自己得着了，其实这还差得很远。神不是根据我们知道的来审判，而是根据我们所行的来审判。自义的人喜欢论断别人，就是用他所知道的来审判别人的行为。他的审判或许在人的面前可以显出他的高尚，但是这些审判在神面前根本不算数，因为审判是神的事，神反而要用他的审判来定他的罪。 因为他虽然知道，自己却也做不到。第二，神是照着真理来审判人，神审判的标准是真理。在一个以人为本的文化系统中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，好人是相对的好，坏人也是相对的坏，而好坏的标准也会随着时代、风俗和地域而各有不同。但是神审判的标准却是绝对的，是根据神的真理。那什么是神的真理呢？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真理。真理这个字的希腊文 Aletheia A-L-E-T-H-E-I-A 它的定义是 Truth but not as spoken but of reality， 也就是说，真理不是知识道理，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实际。耶稣是真理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耶稣在地上生活那33年半，他活出来的实际就是真理。换句话说，神审判的标准就是把我们的生活和耶稣的生活做一个比较，我们哪里够不上耶稣的标准，这些够不上的就是我们的罪。因此，我们若要先认识神真理的标准，就一定要熟读四福音书，看耶稣在地上是怎么样过生活的。这就是神审判人的绝对标准。我相信每一个人读过四福音书之后，都要俯伏在地上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根本够不上耶稣基督的标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人本文化建构的社会，很容易不知不觉落入一种相对的价值标准，以为自己的行事为人只要在人所制定的法律之上，我们就能够相安无事。在地上是如此，但是在永远，在神面前，这就相差得很远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，而基督审判的标准就是他自己在地上那33年半的为人生活。与这一个绝对标准有差距的，就要算为我们的罪。因此，我们除了竭力过一个向神敬虔、向人公义的生活之外，我们还要学会经常自我省察。一旦发觉自己有够不上基督标准的，就要赶快认罪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这是保罗对我们的警告。他对这些自义又喜欢论断别人的人就直接地说，你这人啊，你不要心存侥幸，你论断别人，自己却做一样的事，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都接受保罗的警告，并且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求主怜悯我们，能够学习过一个向神敬虔、向人公义的生活。我愿意用尼托森的一首诗歌作为今天的结束。我今每日举目细望，审判台前亮光，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些不虔自义的人所说的话，也要成为我们的提醒。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，已经被神称义，但我们承认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还是有许多够不上的地方，我们也经常有意或者无意地去论断别人。帮助我们看见，我们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，也就要在那件事情上被神来审判。在神的绝对价值和标准之下，我们是远远的够不上。因此，我们谦卑自己，来求神的怜悯。 帮助我们脱离自义的光景，学习不去批评论断我们自己的配偶、自己的孩子以及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。我们自己先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不堪，学会寻求神的怜悯，并且在神的爱中对我们身边的人充满了宽容，充满了容耐，让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显出对神的敬虔以及对人的公义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